好，接着我们看28章呢，跟这个27章很有联系，很有关系。这个题目是传神言战胜假先知。28具体讲有一个叫哈纳尼亚，这个人是专门跟耶利米作对，耶利米也就针对他，最后耶利米预言他死，就最后神给他的刑罚。我们看一下这个哈纳尼亚，所以这一章就是耶利米仍然传神的话，传神言战胜假先知。我们能不能战胜假先知，在于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话，在于我们里面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上站稳站住，跟摇动，而且不怕，勇敢的面对。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家念。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5月，基甸人亚述的儿子先知哈纳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颚，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看这个假先知胆大包天吧，他敢讲这是耶和华说的，而且第二节说他敢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其实他所说这几样样样都没有应验，所以哈纳尼亚是什么？假先知。哈纳尼亚是什么？混乱神的旨意，抵挡神的旨意啊，破坏神的旨意，攻击神的旨意。我再说啊，哈纳尼亚所说的话是什么？混乱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这么说他那么说，他混乱，他在抵挡神的旨意，抵挡真先知，他在破坏神的旨意啊，叫人心这个困惑，到底哪个对啊？最好都别被掳，为什么舒舒服服在耶路撒冷住下来，神说你就得受苦，你就得亡国，你就得被奴役，不然的话你这个拜偶像的劣根性就改不了。所以被掳是命定的，是命定的啊！他在攻击神的旨意。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基底家登基第四年5月，5月份的时候，他特别告诉你是5月份的时候，这个人出现，哈纳尼亚，他本人是个基甸人，也不是个纯以色列人，他在耶和华殿中啊，当祭司，官还挺大，地位还挺高，你看怎么样？在神的殿里当祭司，当着祭司啊，不是说他当着祭司和众民对大家说，对对，你看看他能够什么样？胆子大不大？在耶和华殿中当着祭司众民，他就对谁呀？他就对耶利米讲了，就是说这一个哈纳尼亚，他是针对着耶利米，这不就是魔鬼吗？魔鬼撒旦的背后，你耶利米是真先知，他却是针对着你，实际也就是对抗神呐、这里面这背后是魔鬼的意思，魔鬼的被魔鬼所驱使对抗神。那他怎么样？你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那你说这不是迷惑人吗？哦，一听这是神在说话，哦，一听这是为所谓的神的仆人来到，那神在说话，说什么呢？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你说巴比伦王呢，就让你这么一就折断了？巴比伦王这是神立他啊，当时要做什么？神的仆人，神把他高举，你就随便就折断了？2年之内，你看看说的有鼻子有眼，2年之内啊，我就要将他，将什么呀？将这个巴比伦从这地掠到一些器皿了，就回来了。其实一个也没回来。我记得呀，在几十年前，神的家刚被掳没多久，上海就有一个假先知，说讲华东家2年被掳归回，真的有人敢这么讲。结果呢，他也死了，事情也没应验，2年就被掳归回。你看这不是跟这个很像？我们已经听说了，其实更没有人去相信的，混乱，混乱，迷惑少数人，抵挡神的旨意。 两年就造就好了，两年就器皿就被炼金了。他说都带回来，而且说这个约雅敬的儿子伊赫尼亚就是约雅敬、啊、也要被归回，一切去犹大人都要回来，其实一个也没回来，也没回来、啊、除非是什么七十年以后被炼金回来，他们的下一代回来，老一代还很少的，因为七十年过去了，随便讲。而且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呢，这个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耶利米勇敢的对抗这个假先知。第一段是哈纳尼亚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先听听他在讲什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看看耶利米怎么对应。耶利米他这样勇敢大胆，因为他里面有神的话，是吧？他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旨意糊里糊涂，对真理一点也不清楚，什么主再来呀，什么死里复活呀，你也不大相信，或者四信不信，三信两意，那你能够抵挡吗？耶利米怎么样？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就对先知哈纳尼亚就说了，就是说你在哪里放毒，我就在哪里消毒。当着这些人，他也是当着这些人，就在神殿里向众民，向这些祭司说话，当着的就说了阿门，意思但愿如此。这个话就是如同箴言二十六章说的，你要照着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很高明。阿门，意思说愿意话如此行，但愿你的话是真的。这就更加强啊，让大家看见他是假的、啊、阿门、啊、愿意话如此行，愿意话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器皿带回来，和一切被掳人也都从巴比伦带回来，巴不得这样。然而第七节很要紧，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这个然而就是要转过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你现在好好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诸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差来的。这个意思说你是真是假，事实就证明你是不是真是神差来的。什么叫真先知？在耶利米书屡次提到，真先知就是是神所差，是神所吩咐，有神的差遣，也有神的吩咐，神的话领导，那你才是真先知。自古以来都可以验证，你讲的话，你论征战论灾祸论瘟疫，事实到事实根本不应验，那说明你是真先知吗？这是耶利米说的。底下接着第十节第十一节，哈纳尼亚马上，你看看他就反对耶利米，他就把什么把耶利米颈上的轭都敢折断，这真是这叫什么呀，公开的来跟耶利米反对，当着耶利米的面就来这么做，对抗先知，抵挡先知，实际不就是抵挡神吗？他赶紧就过来把耶利米颈上的轭都给他折断。哈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看他胆子大吗？他还讲自己叫做妄称神的名，说什么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耶利米先知就走了，连理你都不理你。耶利米这说明他不凭血气说任何一句话，他不凭血气跟他来争战争斗，当神的话没有领导他之前，他就是离开他，因为耶利米本身都尽到了。他离开以后，十二节，先知哈纳尼亚就把先知耶利米颈上的轭折断，以后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所以十二节到十七节就是耶利米因为有神的话临到，所以他再一次的预言这个哈纳尼亚的结局。你说假预言，上帝给你什么结局？所以神的话领导，所以最要紧有神的话领导，神的话没有我就走开，他没有再多讲一个字。那我们常常血气肉体都上来，好像来帮上帝的忙， 人家耶利米就走开了，他走开了，他退到神的面前，他隐藏在神的面前，他等候神的话，神的话就临到。因为这场征战还没有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与恶魔征战，与假先知征战。神的话临到，十三节对他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你别怕他。说什么呢？你折断了木轭，就换了铁轭。你不想服巴比伦，现在给你重更重的轭，铁轭不是更重吗？铁轭不是更沉重吗？铁轭不是更折断不了了吗？意思说你不服也得服，你都不能折断。人都想折断啊！我要自己的自由，你自由，上帝说给你来个换个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耶利米根据第一章告诉我们，始终是列国的先知，神借着他所传的预言，不但是针对以色列家、犹大家，而且针对什么列国，这是神给他的权柄。神立他，神说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像列国传预言都得服，你不服，你折断了这个木轭，铁轭加在列国身上，列国都得服，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都给了他，意思说神在那一个时间，神就把一切的权柄给了他，连走兽都得服，你敢不服？于是先知耶利米就对这个先知哈拿尼亚说，你看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派掉先知，你是使徒他也是使徒，你是先知他也是先知，你是传道人他也自称为传道人。但是耶利米说什么？哈拿尼亚呀，你应当听。所以这真是有胆量，你敢对他讲话，你要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就是说假先知是用谎言欺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就是向神叛逆。所以哈拿尼亚什么罪？攻击、抵挡、混乱神的旨意，神的先知，而且呢用谎言欺骗百姓，而且向神叛逆。所以你的结果是什么？你今年必死。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这里从五月到七月几个月？两个月，就这两个月就死掉了。从他开始啊，在说假预言，这张圣经不是五月份吗？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份，七月就死了。快快的你就受到神的那个啊惩罚，神的打击。所以先知耶利米有权柄，有神的话，不是随便讲乱讲。所以今天我们就读到此，现在请大家回来翻耶利米书第一章。我这次啊，就是好好的再细看看，我觉得耶利米这个先知他宝贝在哪里，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不是今天的，反正是他抵挡假先知，他怎么抵挡假先知？他为什么这么勇敢？他为什么这么有胆量？他为什么不惧怕？他为什么这样不妥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第一章给我们看到耶利米是一个怎样的先知。四节我们不多念，四节到十节，四节到十节大家看一下。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这是第一点，这位先知是母腹中分别为圣，就是蒙神选召，神把他分别出来，你还没出胎我就把你分别出。第二点，耶利米所以这么勇敢对列国讲话，是因为神说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怎么样做列国的先知？还有第十节在这念，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请服，又要建立灾治。都有神的话领导，神说我叫你做列国先知，怎么做啊？那就是说神把他立在列国列邦之上，他的工作就是两个方面。你看对犹大家啊，对神的子民也是如此，对列国也是如此。什么工作？第一步工作就是拆，所以他工罪啊，拔出、拆毁、毁坏、请服。你不听，你悖逆，你不降服，那么神就我要拆你， 我打你，我拆毁你，毁坏你。如果你肯降服，你听神的话，服在神大门手下，那么你时候到了，神说我要栽植，我要建立。这个在耶利米书也许多章圣经讲到神的预言，关于子民被掳归回，耶和华的恩言就临到。所以耶利米的工作主要的是拆毁，但是其中也不少章圣经讲到被掳归回，这都是从耶利米口里所出的。原因是什么？在他年轻的时候，第一章是先知耶利米的蒙召，就神已经确立他，神派他做列国先知，神给他的使命很清楚，神让他具体做什么他也清楚，而且他是年幼妇儿。那就是接着看六节七节，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以后在耶利米书也提到，就是什么叫真先知。真先知就是神主我差你往哪里去你就要去，哪怕进到虎穴你也得去，哪怕面对最悖逆的人，最坏的人，你也得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哪怕千万人都反对，没有一个人赞成你，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要说。这就是做列国的先知，这就是神让他听神的话，神的话多次领导他。而且接着呢，我们看为什么耶利米这么勇敢，那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给他允许，就是第八节，大家念啊，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后面还有呢，讲到神同在，神拯救，那还怕什么？所以耶利米一生的工作有神同在的印证。不是去讨人喜欢，迎合人心理，八面玲珑，四面讨好，他不会这一套。还有为什么他这么勇敢呢？因为神的手按在他的口上，把当说道话传给他，就是第九节。第九节大家看，于是耶和华顺手按我的口，神按他的口，神把他分别出来，神给他当说的话传给他，这就是圣灵赐给他口才、权柄、能力。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神给他全能，神按手他不有权柄啊，大有全能。他口所出的话，就是神把当说的话传给他。最后一点，我们看是什么？就是十七节到十九节。所以神说：“你当束腰。”束腰什么意思？站起来，勇敢的起来。真理束腰，谦卑束腰，能力束腰，公义束腰，把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十八节十九节大家一起念啊，最后两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从这章圣经就找到了耶利米是怎样的先知，为什么他这么胆大，为什么他这么勇敢，为什么他能够面对假先知，面对这些个什么呀，这些个不顺服神的，这些个抵挡的权势，包括列国列王，他能够抵挡，他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能够传出神的旨意，因为神的话不断临到他，因为神按手在他的口上，因为神有允许临到他，因为神立他做列国的先知。而且呢，最后神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这三句话什么意思？打不倒，坚城、铁柱、铜墙，打不倒的意思，坚而不摧，任何人不能把他打倒。这个根本原因是因为耶利米里面有充满了神的话，充满神的灵， 深深明白神的旨意，年幼扶恶，始终忠心到底。所以圣经呢，耶利米书第一章从开头告诉你，从约西亚王在位13年，一直到什么呀，到西底家末年，其实还不止，后来被掳了，被掳以后又被带到了，被抢到埃及，还有神的话领导，至死都忠心，据说至少是48年，48年之久，从年轻到年老始终忠心。所以神说你不要惊慌，免得使他们我使他你在他们面前惊慌，我立你做坚城铁柱铜墙。坚城铁柱铜墙就是在真道上站得稳，在神旨意中登城，而且呢被打不倒。和什么人反对，这不容易啊，和什么人反对，人家都反对他，当是一种恶劣的势力，与权力包括各个国家，与犹大的君王包括一个个约雅敬，又是基底家首领祭祀，许多人都是受了迷惑，说假预言啊，还有地上的众民和这么多人反对。这不是耶利米要反对，就因为这些人他们和神的旨意是对抗的，所以耶利米就跟他们相对，针锋相对，反对。这些问题都是原则问题，在真理上的问题，耶利米从来不妥协。尽管他在某些地方也有软弱，但是每一次西底家把他请来把他叫来的时候，再传承的话，他还是这一套，就照传神旨，忠传神旨，而且始终不改变，这才叫真先知。而不是我在某某环境我传这样的话，我换一个环境你传那样的话，我就改变了口气了，我就妥协了，我就传杂了，不然我饭碗都没有了。耶利米从来没有考虑饭碗，也没考虑前途，没有。而且他对神的那种完全的顺服啊，也是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学习到的。后来我们看见，因为犹大家就要被掳了，这地整个都要什么呀？啊，都要被掳了，一切都要过去了。所以神说：“你在这地不可娶妻。谁能够顺服到这个地步？上帝，我的婚姻都不自由了，不可以娶妻，不可在这里生儿养女。”因为这地马上就要败落了，先知的本身每一样事都是做众民的预兆，像以西结，神说转眼之间叫你妻子就死掉，这受得了吗？我最亲爱的妻子就死掉，还不许哭，阿门。以西结也是做预兆，做众民的预兆，做圣殿的预兆，做被掳的预兆。所做先知啊，不但忠心传承的话，而且还得要顺服，做表演，做受苦啊，这个传道，受苦传道啊，所以这些实在都是你我应该学习的。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啊。最要紧、最要紧的就是他不断的退到神的面前。从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利米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耶利米也是一个祭司的子孙，所以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真正是名副其实的祭司，所以忠心为子民代祷，为国为民，他是个爱国爱民的人。所以他攻击罪恶，他真爱，爱到什么程度？最近我们读哀歌就知道，写了5章，流泪的写的哀歌，为国为民，怎样的认罪，怎样的伤痛，真是这样忠心的仆人，求主兴起来。我们实在觉得读这个，自己都觉得非常惭愧。从年幼到年老，一直到死，他忠心到底。关于耶利米的事迹，我们读每一章圣经都可以学到他。榜样，他这样忠于神。今天我们是幕后时代，正是我们要面对许多的假道异端极端混乱神的旨意，这样说法那样说法，叫做背经离道啊，和主的话都不符合的，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我们不要凭血气，但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说出来，忠忠心心传神的话。所以最后我们就读一书圣经就结束，这是犹大书，请大家看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我们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犹大也是针对末世的信徒，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起初我们所领受那原有的那个真道，要竭力的争辩。在真理上，在真道上，我们绝对不能够有一点点妥协含糊模棱两可，要竭力的争辩。保罗勉励提摩太还有一句话，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提后一章，保罗最后一卷书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你看看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今天我们也要做时代的提摩太接班人，大家一起念十三十四两节，怎么样守住主的真道，怎么样捍卫主的真道，守得住，一起念。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守，我们靠自己守不住，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爱心常常守住主的道。信心不能失去，信心失去像船破了一样了，那怎么守住主的道？信仰，信仰始终要信到底，爱心不能失去，你爱心一冷淡，你对什么也守不住了。还有靠什么？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所以我们要守道，我们要读经祷告，我们要真正的像耶利米一样灵里深深的进到神的里面，天天要祷告读经，天天亲近神，你才会深深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当时这个旨意在一般人来看都没方法接受，但是是神的旨意，就这么传下来。一般来讲怎么会投降呢？投降一定不对，上帝说投降是好的，他就这么讲，真的不讨人喜欢，真的深深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传得出来，也甘心乐意一生一死为传神的旨意，为遵行神的旨意，能够忍受一切